啊，牧师弟兄姐妹们，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弥迦书第四章哦。那我们知道说弥迦书前面的三章呢，我们都看到神是如何透过弥迦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对神的背叛，还有对人的不义哦。那昨天第三章更是清楚的提到，这神呢怎样的恨恶他们以人的血来建立西安，并且呢以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所以呢审判必定会临到西安还有耶路撒冷，那他们必被神彻底的毁灭哦，拆毁。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是信实还有公义的神，并且呢他也是慈爱的神哦。所以按照神的公义还有慈爱的属性呢，我们知道说神是那一位爱他子民的神。那就是在北国以色列呢将要灭亡的时候，甚至是南国犹大也将近落寞的时候呢，神因着他慈爱的属性呢，就透过先知弥迦传出了盼望的信息给他的子民哦，以此来就是鼓励他的子民并且让他们知道说末后将会有荣耀的盼望呢领导，好叫他们呢能够经历这一些苦难，并且能够得胜哦。那我们观看今天这个时刻哦，世界到处呢都变满了乌云，然后前路也茫茫，就是茫茫的光景齁，但是呢也像我们也像以色列一样，我们都知道将来会有荣耀的盼望，就是在等待基督再次临到的日子，而且呢这日子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越来越靠近了。那因此呢在我们等候基督再来的这段日子里面呢，那身为神的儿女，基督的教会，我们要怎样的警醒，又当如何的能够来影响这个世代，继续的把永恒的盼望带到人群当中呢，为主赢得更多的世上灵魂。那这是我们应当怎样去做的。所以呢我把今天呢这一章的主题定为末世教会的使命和盼望。末世教会的使命和盼望。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五节齁，说到末世教会的使命。那我们知道弥迦书今天这一章一到三节呢，其实跟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基本上是相同的。弥迦和先知还有以赛亚先知呢，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那神的灵在同一个时代，还有同样的赐下同一个启示呢，给两位先知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启示呢，对神来讲是非常重要，对神的百姓更是重要哦。那我们看第一到第二节的上半段呢，就是说到被高举成为万有之首哦。末世教会呢，第一个使命呢，就是被高举成为万有之首。那这边说到第一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然后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哦。那先知在这里提到呢，在末后的时刻，耶和华殿的山呢，必被高举，超乎诸山，越过万岭哦。那这里指的其实不是这一个山的真实高度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圣殿山呢其实在群山中并不算高，它大概只有海拔2400尺的这一个高度哦。那神透过先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要带出的真正属灵含义是这圣殿山呢之所以会被高举成为万有之首呢，是因为耶和华在这个地上呢，他是耶和华在这一个地上显示他自己，并且呢为自己设立圣所的地方，因此他会是万民所渴慕攀登的山，和许多国民都想要投奔的这一个圣所。那其实呢弥迦在发出这一个预言后呢，我们看到从以色列复国到现在呢，这一个预言都一直在发生哦。那成千上万散居海外的以色列还有犹太子民呢，开始回应阿利亚的呼召，回到祖宗的土地上，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也有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基督徒，也像经文里面所说的那样，就是 在以色列拥有产业，并且呢期望有朝一日呢都能够移民到神所应许的这一块土地上面哦。那其次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呢有很多学者呢把世界的各阶层分成了七座山，有教育、家庭、艺术，然后媒体、商界、政治，甚至是宗教哦。而且呢神或者说是教会呢其实是处于宗教这座山上面哦。那但是我们看到神对教会的计划呢，他要教会成为万有之首，而且呢要超乎诸山，并且高过所有的万民哦。因此我们知道说教会呢其实是在这六座山头之上，并且呢要成为带领各阶层万有的这一个带领人哦。那我自己呢本身呢特别的感恩，就是神的家虽然是首当其冲被这一场现在这一场瘟疫哦，就是个病毒传播所影响，但是呢它并没有使到教会跌倒，反而是使更多的教会呢能够开始苏醒过来，并且呢同心合意的与神对齐，那起来牧养职场，起来在媒体上面呢有更大的发展，并且呢在家庭里面呢有更好的这个关系还有凝聚力哦。那让我们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从今天的晨祷里面来学习哦，让我们不是被牵着鼻子走的，而是竭力起来建造神荣耀教会的并且带领这一个世代的神的百姓哦，成为那万有之首。那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哦，末世教会的第二个使命呢，就是从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三节这里说到，末世教会的第二个使命呢，它将是神真理和训诲的出口。那第二节里面说到，主必将他的教导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哦。那在这末后的世代呢，我们看到真理颠倒，然后假先知不断的兴起来混乱神的道道德败坏，甚至人呢常把神所不喜悦的这一些罪呢来合法化等等，比如堕胎啦、同性恋、多元家庭等等。那许多人的心都已经被蒙蔽到不知道怎么分别是非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教会的站位到底在哪里呢？教会的站位又是什么呢？然后记得在上个星期二的晨祷时候呢，牧师提到，他说为什么新冠病毒这一个疫情呢，首先波及的群众群体呢是教会。那其中的原因呢，就是神已经把他的标准赐给了教会。那如果教会没有谨守这标准呢，反而和世界的标准差不多一样的话呢，那其实神的管教就一定会从他的家开始，从教会开始，不然的话教会就其实没有存在的意义了。那神的审判从他的家开始，目的就是要属他的教会能够重新回到他们的呼召里面，与他的心对齐，并且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能够被他使用，作为世界真理的依据，还有成为这万民的真理的标杆。那不只是教导，并且呢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活出基督真理和训诲，来影响这个时代。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好长的一段日子里面，我们都不能够积极回到教会来参加聚会。那教会为了让弟兄姐妹们呢在信仰上能够继续的稳固成长，那昨天晚上呢我们就开始透过小组长将会分发出这个背经祷告祝福行动卡给大家哦。那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弟兄姐妹们在这一段不能够回到教会聚会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能够继续在神的话语上面成长还有在祷告、在传福音并且带领人信主上面的事上呢，继续的来侍奉神、服侍人哦。所以我们都竭力的尽量的就是去继续的 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面呢继续的成长哦。那在今天呢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刻呢有很多的诡诈不法的勾当层出不穷。那我们知道假先知也不断的冒起来来混乱神的道哦。因此神的儿女呢不止要让神的真理还有他的训诲呢时刻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在正道上站稳我们不只要这样子我们更是要成为神真理还有训诲的出口那尤其是做领袖的那就像昨天说到的昨天第三章里面说到的我们不可以说看到不对的我们不可以假装看不见那不可以以为要讨好人而昧着良心说人喜欢听的话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纠正错误我们要使万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进入神的荣耀丰盛还有智慧里面这是末世教会的第二个使命那接着下来呢从第三节的下半段到第五节呢就说到末世教会的第三个使命呢就是要活出爱神爱人的榜样那第三节里面下半段说到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那从这段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一幅没有战争非常和平平安和富足的一个画面哦。那其实这就是像以赛亚书第11章里面所形容的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情景哦。弟兄姐妹神的心意其实是要我们现在就拥有这一个福分而不是等到将来因为呢因为在耶稣的教导里面呢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呢就说到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哦。其实是这一个时刻不是将来的时刻、哦、所以神希望我们在这一个时刻呢就已经得着这一份平安富足甚至没有征战的这一个祝福那耶稣很早就赐下了这一个改变人心并且恢复神跟人还有人跟人的这一个关系那让人能够真正的享有平安和富足前天呢我的组员呢他就跟我分享了他的一段经历、哦、他说当他在跟一位基督徒姐妹谈生意的时候那这姐妹呢突然用了一句非常粗俗的话骂他、哦、那本来他是有点生气了他想责备这姐妹但是圣灵呢就在他的心里面感动他说要原谅这姐妹真实的活出爱来那感谢主虽然有一点不爽或者是有一点难但是他最后还是顺服了并且呢开始为这个姐妹来祷告、哦、也因为这样呢他告诉我他的心思里面就得着了这个平静安稳、哦、被平安所充满、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五节里面说到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要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哦、那我们都是一群奉耶稣基督名的百姓哦，但我们是否按他的训诲而行呢？今天我们可以给自己来一个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哦，是否活出了爱神爱人的生命和榜样？还是我们是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然后挑起纷争的人？那愿神帮助我们真实的活出了爱神爱人的大诫命哦。好，我们看完了第一段，我们来看第二大段，就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说到永恒国度的盼望。那这里的预言呢，是指向弥赛亚的降临哦，也是每个神百姓所期待的千禧年国度的降临。那当教会活出末世神给他的使命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器皿，把永恒国度的盼望带给许许多多的人，成为他人的祝福。首先呢教会要把永恒国度的盼望带给世人呢第一他需要有的呢就是转化生命的恩膏就是从第六到第七节里面所说的转化生命的恩膏、哦、那第六节说到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和我所整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圣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
耶和华要在锡安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那这里呢，说到的是一份转化生命的恩膏，是可以把瘸腿的转化成为得胜，而且呢，能够在患难中呢，成为那一个患难过后呢，成为余胜之民哦，并且使那赶出的被管教过后呢，后悔悔改的人呢，从今以后呢，能够顺服神的治理。那我们知道说 GK 神赐给 GK 的意象呢，也正是如此哈、哦。而且在这十二年里面呢，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还有家庭也因为经历了转化得胜啊，当他们经历了转化得胜的过后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带着一份恩膏，并且呢这一份恩膏呢一直不断的传递下去齁，并且能够祝福更多的其他弟兄姐妹。那第二样呢，我们看到要把永恒国度的盼望带给许多人呢，成为他们的祝福呢，第二教会要拿起牧养群羊的权柄哦，就是在第八节里面所说到的。那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哦。那羊群的高台指的其实就是牧羊人守望楼，是看守羊群以防止呢恶兽袭击羊群的地方哦。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28章也提到哦，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呢都赐给了我们的复活主，而且呢他凡是以他联合的儿女教会都被赋予这一个权柄，大有能力的能够起来牧养和保护神所赐的羊群。那牧养对611教会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尤其现在这个时刻不能够回到教会具体的崇拜，牧养更是教会呢能够兼顾弟兄姐妹们信心的渠道。那教会GK 呢把原本定在下个星期五的小组长动力会呢提前在昨天举行。那除了希望能够在政府的禁令实行之前呢能够召集所有的小组长给予他们勉励以外呢，那我们其实也就是希望呢透过昨天的这一个小组长的聚集呢，能够鼓励小组长们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呢继续的就是以网际网络的方式来牧养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看到教会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在这期间呢上载了主从的信息见证，甚至607祷告祭坛连线等，作为小组长能够牧养弟兄姐妹们的辅助哦。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知道说弟兄姐妹也可以上网，就是直接的就是在参加网上的晨祷直播哦。那除此呢教会接下来呢也会录制一些网上的课程来装备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透过我们透过教会呢就是能够帮助小组长，甚至让小组长怎样的去用现在的科技来牧养弟兄姐妹们。那小组长们，让我们继续的拿起神所赐给我们牧养的权柄呢来扶持并且建立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羊群呢，让我们继续的为主来摆上。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第9到第13节里面说到的惨难之痛的奥秘，惨难之痛的奥秘。那我们看到第9节开始说到，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然后第10节说到，锡安民啊，你要疼痛你的疼痛秋劳，那仿佛难产的妇人。然后第12节里面又说到，他们却不知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算。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整段经文里面都说到惨难妇人怎样的痛苦，但是呢耶和华有他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哦。那先知以惨难妇人的疼痛呢，和世人看不透神意念的神的意念和筹划呢，来形容以色列人面对这灾难煎熬的心情。那这也是我们面对苦难时常出现的状况哦。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呢，我们就会有这一种好像说很痛苦啊，就好像 妇人要生孩子的疼痛那样哦。那我相信呢，老一辈的人呢，对大巴窑、大排79的这些祖物哈、哦，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哦，因为它是新加坡早期呢最长的祖物之一，它有300米长，然后10层楼，而且呢，总共能够容纳400户人家哦。那我记得我刚刚搬去大巴窑的时候呢，不久这整栋楼就被拆毁了，然后几年过后呢，取代的却是5栋40层楼高，并且可以容纳1200户人家的新祖物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又旧又残又落伍的祖物呢没有被拆毁，这又先进又可以容纳多800户人家的新祖物呢就不会出现。所以呢，这也是今天神所要说到的，这个神的奥秘就是他拆毁了是为了要重建哦。那我记得在我生老二的时候呢，因为他的体积很大哦，共有 3.8 公斤，那所以呢痛到很多个小时过后呢依然生不出来，所以有一度呢我痛到忍不住了，我就跟医生说我不要生了，我说我不要生了。但是呢我很感恩的就是当生了他出来过后，他出世了过后，所有的疼痛都不再重要了，看到这个新生命呢，其实过去的这十多个小时的疼痛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那人生的煎熬还有苦难也是这样，经过了生命的历练也就更加的成熟，信心也更坚定。那就是这就是神让我们经历苦难这个难产之痛的奥秘，那叫我们呢在生命树里面呢能够结满许许多多的圣灵的果子、哦、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相信离开主再来的日子，所谓的那日子是非常靠近了。所以身为主的儿女，教会的一部分，你知道神在这末世给你给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吗？你对将来的永恒有盼望吗？这是我们今天可以去思考的。那不管今天全球所面对的瘟疫有多可怕，或是将来大灾难中所要经历的生不如死的那一种苦楚，那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要坚信神的美善，知道我们在经历难产之痛过后呢必得永恒的盼望。因此在面对将来这个末后的大灾难时，相信我们依然能够满有盼望备受激励的，不但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更是能够在这个灾难中呢继续依靠神，仰望神，侍奉神，建立门徒，建立主员，活出神所赐给末世教会的使命，直到与主面对面。那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呢，这一份喜乐呢，就像生了孩子一样哦，再痛都已经成为过去，并且带来的将会是一个新生命的喜乐。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还有网上的弟兄姐妹，真的感恩我们这一次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媒介在不只是现场这里，我们在透过网络也可以一同来进行晨祷。那谢谢同工IP Deborah 的一个分享，从末后的一个教会或者末世的一个教会的使命跟盼望来看这一章弥迦书第四章。那我想在这里做一些的回应跟补充，就是从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过去所读的那三章所看到的整个局势，就是先知对整个罪恶的责备，对整个不义的一个审判，还有说到灾祸的这种的宣告，是在描述整个世代的一个的光景。可是这个时候在来到第四章的时候，忽然间整个局势扭转过来，整个盼望那个欣欣向荣，一个永恒美好的盼望就在这里展现出来。这是一个统一和平的一个景象。那我们知道这个景象很显然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先知的预言，或者说现实的社会跟将来的情景，其实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的局势。所以当大家在面对现在的这样的整个社会，或者是这一波疫情所带来的整个的现象的时候，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期盼，那个期盼就是能够让瘟疫快快过去，能够让生活恢复 那种往日的那种的昔日的风采。那其实这个都是大家的一个期盼。可是这个期盼怎么样才能够成就呢？那今天我们看到人尝试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知道唯独神是那一个能够掌管万有的。所以今天我们从神的话里头是看到有一个将来的盼望。那这个将来的盼望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任何的困难或者任何的一个困局的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的走下去，而且是能够有一个盼望，就是因为神有应许。所以在这一章里头，我想特别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重点就是也就是在第三节这边所说的第三节这句话很有意思，在先知的预言当中特别在这个地方提到，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那很显然这样的事情目前还没出现。那上面这节经文里头所说的这三句话就是我们了解到，就是联合国就是把后面的这两句当作他们的使命的宣言，当作他们的一个目标，他们的意向那在而且这句话被刻在联合国的总部，就是在美国纽约的那个总部的一片很大的一个墙上我们上网很容易就看到这一幅的画。那当中就用英文就刻下了很大的字，就是这一节的经文的第二跟第三句。然后它下面没有放出自圣经，它下面只放了好像是一个作者的名字，这样子就放以赛亚。那因为这一节经文就刚刚同工也提起跟以赛亚书四章二章四节是同样的这个经文。那当中虽然放了这句话，那当中所表达的一个期盼是什么呢？他们将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刀跟枪就代表武器代表战争，可是当这一些都变成了镰刀或者变成了这个犁头的时候，意味着什么？那就有和平了。那我们只是在做这些的农作在耕种，而不是打仗了。那所以当中也说到，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意思说就不需要reservist 了，不需要 NSL 了不需要国民服役了就不需要有武装部队了就不需要有战事了。那如果列国都能够不需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很多国家的那个经济或者说开支这个武装军备占这个军事是占了很庞大的一个数字如果各国都不需要这一些了，那你可以想象整个景象是何等的美好。那联合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可是这个梦想我们发现它是不容易实现，而且是联合国虽然有这个意向，可是事实上我们看见联合国有好多的事情是很混乱的，很混杂的，因为这是人的一个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它虽然引用了圣经，可是却是没有完整的引用圣经。因为如果按照这一节圣经，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第一句话，不是第二第三。第二第三是一个目标，可是关键的原因在第一节，不是第一节，就是这第三节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那所以这个地方说了一个字，第一个字就是他。那这个他当然我们中文翻译是用了人字边的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他所说的，先知所说的就是指作神，指作这一位主，指作耶稣基督，指作这一位要来统 统治万民，要来统管万有的这一位，只有当他的真理，他的标准来执行审判的时候，只有当他来断定是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所有的人就会回归到一个的啊，真正的一个标准里头。所以如果没有基督作为万有之首，不是按照神的真理，其实很难。所以为什么这一章经文一开始就说到耶和华的山要高过诸山啊？这也就是因为唯独神的真理能够带下和平统一，能够带下一个真正的爱的一种的生命。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不是因为基督的爱，因为这样的一个真理，其实不容易的，各自都坚持自己的标准。那当各自坚持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就会有斗争，就会有我的看法，你的看法，我认为是这样，你认为是那样，结果就有很多的对立。那么过往我们几次就曾经在耶路撒冷的万国祷告中心那里参加这些比较世界各地的人一同到那里的一种列国一起祷告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跟聚会。那我就亲眼目睹，就是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跟犹太人跟所谓列国的基督徒可以在那个地方彼此拥抱，互相认错，彼此道歉，和平统一。那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这不是当中不是牵涉到很多世代的仇恨吗？而且是所谓的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可是因为在基督里面，因为在耶稣里面，你看所有的新仇旧恨都可以一笔勾销。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唯独当基督统管的时候，基督为我的罪而死，基督为你的罪而死，基督为所有人的罪而死。当我们明白我们都是一个罪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以这样子的蒙了赦罪，领受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全新的生命是以神的公平，是以神的慈爱，是以和平作为一个出发。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就不再是以自己以个人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正如今天我们看到众教会的一个合一，特别是在这一波疫情的底下，所有的教会都很公平。我们看到教会真的，单单在新加坡我们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教会有很小的教会，有很大的教会，有些教会资源很有限，有些教会资源非常的丰富。可是今天当一个病毒来到的时候，无论你有多小，无论你多大，我们所受的影响完全一样，所以大家都得放下。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看见好多教会开始显示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过去我拥有的是我要建我的帝国，或者我要建我的山寨，哇，我要建我的威望。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大家什么都得放下，然后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大教会愿意把他们的资源分享出来你要制作节目吗？你要录制网上的崇拜吗？就是我们都可以免费的来帮你。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就因为大家都有一个意识，基督快要再来，整个世界要进到末后的一刻的圣经所预言的所有的事情都要一步一步的应验。所以大家忽然之间很深的意识到，当基督作王掌权的时候，我就不能说我是属于这一派的，我才不管你那一派。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只有一个派别，我们都是属于基督，我们都有共同的生命。所以当下你忽然间发现宗派与宗派之间的隔离，大教会小教会之间的隔离，华文教会、英文教会、印度语教会，或者各个不同的族群的教会的隔离，都渐渐被打破。因为在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和平统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景象是正在告诉我们，这是将来的一个盼望。可是这个盼望似乎也就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刻 灾难临到的一个时刻，忽然之间大家都醒觉过来。你想这岂不是神的一个更大的心意吗？我们人都在祷告，都在想抓这个灾难这个灾病什么时候过去，可是我们想深一层，其实这个灾病的背后带来了很多过去我们都没有思想过的。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不能自由的来到教会，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只限制十个人的一个聚会，不只是一米的距离，是十个人的一个聚会。所以好多弟兄姐妹，你过去来教会是很自然的，你想来就来，可是今天你想来你也不能来，因为是受到了限制。所以忽然之间大家会更深的感受到要珍惜人与人之间能够互动，能够见面，能够在一起，其实是要珍惜，是要把握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前所未有的反省，很多很多的反思，特别是当神的话提醒我们，也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而且如果在网上的听或者这个晨祷的人当中，如果有人你还不明白基督，或者你还没有真正体会到这个是一个你要抓住的盼望，我鼓励你，你要把握这个机会，让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是基督徒的，你要更加的把握机会来爱主。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都要有的一个的心态。好，我想今天这个经文跟大家分享到这里。